好，接着请看到讲义395页。先说明四种本相的定义之后，接着借由问答分别来去理解，说一切有部对四相的主张。第一个提到的是在起不经说有三有为之有为相，在经典里面记载的有三有为之有为相，也就是有为相在契经里面只有讲三种啊。那为什么说一切有部你主张有四种呢？好，那么事情依先依照的说一切有部的主张来回应说，于此经中应说有四，也就是从有部的认知来讲，契经应该是要讲有四种有为之有为相，而不应该只提三种。好，那么接着就追问说，契经没有提到的是四相中的哪一项呢？好，那第一家回答，那么是所谓的住相，生住一灭的住相。那么南经说住意是此意别名，经里面所提到的住意呢，其实就是四种有为相的意象。好，那么如经中将身相如身明起灭明尽，如是因之意名住意，也就是在契经里面将身说为起，将灭说为尽。那么所以呢，契经呢是将有为四相中的意象，那么再说命名为注意，命名为注意。好，那么接着就解释举例来做说明，若法令行三世千流，此经说为有为之相，令诸有情生厌畏故。好，那这个意思是说，如果有某些法能够让诸行，诸行就是有为法，能够让有为法在三世中千变流转，那么这一部经呢，就将这个若法的这个法呢，说为是有为之相。那为什么呢？主要是为了让有情能够对于有为法，能够对于这个行产生厌离部位的缘故，产生厌离部位，也就是说不会对诸行有染爱执着了。好，那接着就详细的做说明，为彼诸行生力所牵，令从未来流入现在。那么这就是有部所主张的身相是让有为法从未来世进入到现在世，这个是身的一个作用，身的一个功能。好，那么有为法进入到现在世之后呢，借由意及灭这两项的利用所牵破，令从现在流入过去，那住是让有为法衰易，那灭是让有为法坏灭，所以说令其衰易即坏灭故。这个是住跟灭两者对于有为法的一个作用产生的一种情，产生的两种情况。好，那接着引传说，传说就是那个婆沙有部所记载的内容。传说如有人处丛林，有三怨敌欲为损害，一从丛林牵之令出，一衰其力，一坏命根，三相于行因之一而。好，那意思就是说，这个有人处丛林就好像有为法， 那么人为了要原本要躲怨敌，他升到逃到深山丛林之中，但是呢这三这个人的三这个怨敌呢，其中一个就将这个人把他从深山丛林中拉出来，那这就像生相一样。好，那么另外三怨敌中的第二位呢，是让这个人能够衰减他的一个力气，这就像异象。那么最后第三位怨敌呢，就让这个人命根损坏，就是结束他的寿命，这就像面相的功能一样。好，所以说三相于形，因之异耳。好，那接着请翻页，讲义396页。好，所以经文提到三相，主要是从生意灭来做说明。那为什么不提住相呢？接着论文就提到，住与彼行，色受安利，常乐与彼不相舍离，故不立在有为相中。好，那么意思是说，这个四种有为相中的住相，对于这个有为法呢，具有这种摄受安立安住的一种功能作用，会让有情与这个有为法常不相舍离。那因此呢，迄今才特基于这样的理由，特别不将住相提出来，因为住会让有为法一直相续不断。那么如这一家说法一开始所讲的，那么佛呢是为了要让有情能够去厌离部位这个有为法，让有情不会对有为法产生懒着，那因此住相在迄今就特别不讲，特别不讲。好，那这是第一个原因，为什么只经文只提三相而不提住的一个理由，因为住它有一种安住摄受的这种能力啊，那么会让有情懒着于有为法，所以迄今特别不谈。好，那第二个第二种解释，又无为法有自相住，住相烂鼻，故今不说。好，那么这个意思是说，因为无为法本身就是常住不生不灭常住，那住相会让有为法相续恒持不断，那么所以住相呢会让有为法跟无为法会有混同的情况，那因此呢基于这样的理由，迄今特别不提住相，避免让有情混同。好，那么第三家的说法，有为此经住与义总合为一，名住义相。好，那么 这家的说法是认为说，经只是将住跟义合说而已。好，那接着就问说，为什么要这样合说呢？好，那么这一家的说法回应到，住是有情所爱着处，未令厌舍与意合说，如是黑耳与吉祥聚。好，那么这个说法一样，因为有情会对于这种安住是相续恒持会产生爱着，如果是生灭刹那生灭变化无常的话呢，那当然有情就无法去染着，但是因为住是安住相续不断的，所以会让凡夫有情产生染着，所以佛为了要让有情凡夫能够产生厌舍，因此把住跟义合说，有住就有义，有义就有住，所以 友情就不会因此而懒惰。那就好像在印度的传说，这个黑尔天跟吉祥天两位姐妹呢是互不相舍的，是一直在一起的。好，那么对于这一段论文呢，第一点可以补充的是，在讲义184页注脚，更正，讲义395页注脚184所引用《大毗婆沙论》这一段论文，它提供的一个观念非常的好，可以值得我们来审视一下。好，请看到讲义395页注脚184婆沙论文卷39引文第一行，问：身亦能令诸行真意，何故说在有为相中？那有为相就是基于因缘造作，那么有生灭变化。那么提问者认为身是从无到有，是让友情增加利益的，那为什么说在有为相中呢？佛说有为相不是要让友情生厌畏吗？那么身的作用是与令友情生厌畏是相违的啊，因此提问者才有这样的一个问题。为什么既然住不放在住经不说的话，那身也应该不能讲啊，为什么反而提身而不提住呢？好，那么接着婆沙有部这样的一种回应值得我们深思。答：身最能令诸行损减，非老无常。这边的老就是意，就是四相中的意，那无常就是四相中的灭。好，那么为什么会说身是最能够让一切有为法损减，而不是意相，而不是灭相呢？后面就解释了，若身不隐令入现在，那个逗号麻烦请删除，若身不隐有为法，让它从未来进入到现在的话，老何所衰，无常临灭。意思就是说，如果有为法不是借由身相引发，从引身从未来进入到现在世的话，从无到有的话，那么这个意象怎么去要去衰变，去衰坏哪一法呢？那么无常这个灭相去要泄灭哪一法呢？根本没有法可以去作用。意思就是意跟灭之所以有作用，衰灭泄灭的对象主要都是借由身让某一法从无到有，所以如果没有身的话，意跟灭就毫无用处了，就我们所谓的就没有作用了，英雄无用武之地这样的一个意思。好，所以由身隐形，由身能够引发诸行令入现在，故老能衰，无常能灭，故身最能损减诸行。好，所以一开始必然是基于身相的关系，让行有为法能够升起，那么老才能够去衰易，无常才能够去泄灭这个有为法。所以说身是最能够损减诸行的，最能够损减诸行的。虽然它的作用表面上是让有为法从无到有，但是呢，它却扮演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好，那接着呢，就举例子，这个例子呢就是刚才俱舍论所讲的传说，一人遇到三愿敌，那 第一位怨敌将他从丛林里面牵出，那另外一位损其力，第三位断其命。所以接着就讲，若一不从丛林牵出，恶何损害。好，所以三项于行因之一。好，所以这个观念跟我们一般世俗，举个例子，可能我们可以去深思啦。我们一般都会庆生不庆死，这个是一般普遍普罗大众的想法。对于我们没有人死的时候很高兴吧，不会有人死结果家里是很开心很高兴的。但是从佛法上来讲，这也如导师在成佛之道所讲的，有生无不死，有生无不死。之所以会有死亡，都是因为出生生起的关系。所以想要不灭的话，那么一定要不生。那因此佛法所追求的一个最究极的，就是所谓不生不灭的一个境界，达到这样的境界才是真正的究竟乐。所以生是没有什么好开心的啦，有生有存在或者有拥有，必然会有消失死亡离灭的一天。好，那么在讲义396页谈到的黑儿与吉祥，黑儿天与吉祥天，黑儿是妹妹，那吉祥天是姐姐。那么相关的说明如同讲义396到397注脚192刮胡二所说的。吉祥天它就是能够带给人好处利益的，那黑儿天呢，就是会造成人灾难啊，或者是一些损减的情况。好，那么这样的一个记载呢，在《大毗婆沙论》也有，如注脚192刮胡一，《大毗婆沙论》卷39。那么在旧译呢，是翻成功德天与黑暗天。那么吉祥天就宛如四象中的柱，那么黑儿天就宛如四象中的义。那么这两位姐妹是不相舍离，是不相离的，那就好像柱跟义为什么经文要合说一样，也就是让有情对于有为法，让凡夫对于有为法不会产生染浊，有柱必有义，两者是必然，有为法是不可能一直安住而不改变的。那这也是佛法所讲的一个观念，要一直观无常。所谓的观无常，不是说只有到消失死亡才是无常，而是要不断不断的在每分每秒每一个心念都能够了知一切法是无常，那么慢慢的就能够让我们对于有为法能够厌离，不会产生太过度的一种染浊。好，那么因此基于这样的理由，不管是讲义395页的解释或者是396页这一段的论文，那么因此站在有部的看法，经文虽然只提到三种有为相，但是严格区分的话应该是谈四种，所以最后就小结依于有部的主张，就小结是故定有四有为相，所以说一定是有四种有为相。好，那么在说明完有为法的四种本相之后呢，接着提到的是四随相。四随相请看到讲义的397页。好，论文第一行是先基于外人的提烂，外人是指有部以外的，就是来提出质疑，此身等相既是有为，应更别有四等身等四相，若更有相 遍至无穷，彼复有余生等相故。好，意思是说，生住异灭这四相，它本质上也是有为法，也是有为法，因为它不是虚空无为，不是则灭无为，不是非则灭无为。它虽然是心不相应行法，但是就是属于是有为的属性。那既然它是有为的属性，那么也必然要借由 其他法来让它升起，来让它安住，来让它变异，来让它消失。所以论文质疑者就讲到，所以呢，生等四相就应该还要有其他的生住异灭四相来去标相，来去标显它是有为法，标显这 四本相是有为法。好，那既然还有四相的话，那么就会一直不断的需要有其他的更多的更多层的这生住异灭相，那么这样的话就会导致无穷，导致无穷，无穷无尽，然后就是第一层的生等四相要有第二层的生等四相来标显是有为，那第二层的生等四相要有其他的四相来标显是有为，那么如此的话就会无穷无尽的。好，那么基于这样的一个执难呢，站在说一切有部回应的话，提到因缘根有，因缘更有，然非无穷。虽然四本相还有四相来去标显它是有为的属性，但并不会落于无穷无尽的过失。好，那原因是什么呢？接着世亲就先以寄颂来去表达有部的主张。颂曰：此有生生等于八一有能。好，那么此呢是指，好，接着看论文长行的解释，此为前说四种本相。那么前说就是上一段文提到的生住异灭四相，那么在论文中这边用本相来跟四随相做名称上的区别。好，那寄颂中的生生等呢，是指四随相。好，那么所谓的四随相就是生生住住意意灭灭。好，诸行有为由四本相，本相有为由四随相。好，那么对于这一小段文呢，可以先参考注脚196，对于本相跟随相的名称上的解释。好，那么诸行一切有为法之所以是有为的属性，是借由生住异灭这四种本相而了知的，而标显的。那么四种本相之所以是有为，怎么能够知道呢？是借由这四种随相，生生住住异异灭灭，而能够了知四本相它是有为的属性。好，那接着光寂对于大小四相的三种名称做说明，请看到光寂因之以下的内容。大相三名，大相就是指四本相生住异灭，有三种名称。第一种名称是称为本相，那称为本相是对应于随相这个名称。那之所以称为本相，第一个理由是对应于随相，或者呢是基于本法上的相而名为本相。本法就是指某一有为法，某一有为法称为本法。那么这生住异灭四相呢，是某一有为法上所标显 能标显的相，因此称为本相，就简称为本相，是本法上的相。好，那生住异灭四相第二个名称是称为大相。那之所以称为大相的第一个理由是对应于所谓的小相，小相就是指生生住住异异灭灭。好，那之所以称为大相的第二个理由主要是这生住异灭四相是能标显八法，它所标显的八法呢是所标显的对象呢是有八类，是比较多的，所以称为大，所以称为大相。好，那么第三个名称称为生住异灭，那么对应理由呢就是对应于生生住住异异灭灭，所以称为生住异灭。好，那小相的三个名称，第一种是称为随相，理由一是随顺于本相的缘故，随顺于本相的缘故所以称为随相。好，那么第二个理由是相随本故，那么这句话的解读，这边的本，这边的本基本上可能有两种，第一种是指本相，第二种是指本法。那如果解释成为本相的话，那么或随本相这句话的诠释方法就会跟随本相故一模一样，所以我个人是比较主张相随本故的本是本法，是本法。也就是说在上文中大相三名的第一名本相，它第二个理由是本法上的相，本法上的相所以称为本相。好，那么小相的出名随相的第二个理由相随本故呢，它并不是本法上的相，而是它随顺于本法，随顺于本法，它不是去标示本法，只是随顺本法而升起的，而升起的。好，所以称为随相，所以称为随相。好，那小相的第二种名称是称为小相。那为什么称为小相呢？是对应对照于大相，那个形是形的意思，就是有比较对照的意思，是做动词，形大相故，就是对照于大相，所以称为小相。好，那么第二个理由呢，是因为生生住住异异灭灭它所能标示的只有一法而已。好，那这个后文会提到，比如说生生它所能升起的只有生相，乃至于灭灭所能泄灭的对象呢只有灭相而已，所以这四种小相所能作用的对象都只有一法而已。但是生住异灭这四种本相呢所能作用的对象是除了本法之外还有其他的七法，还有其他的七法，也就是住异灭还有生生住住异异灭灭这七法，再加上本法总共就有八法。所以在大相的第二名中相八法，所谓的八法就是指这八法。那因此本相生住异灭它能够去标相八法，那么小相呢只能够去标示一法，所以有大小之别的理由是基于这样。好，那么生生住住异异灭灭之所以会这样的去命名称呼，它 的说法呢，就有两种解释。对应身等缘故，上身智是小身，下身智是大身。就是所谓的身身呢，第一个身是小身，那么第二个身是大身。那为什么会这样的顺序做解释呢？是因为小身能够升起大身的缘故，所以他说能生身故。所以身身的第一个身是小身，第二个身是大身。好，这是第一种解释。那第二种解释刚好反过来，身身的第一个身是大身，第二个身字是小身。那为什么这样子解释呢？因为所谓的身身就是大身的身，是身之身故，名为身身。好，也就是所谓的身身只有隶属于大身，所以说是大身的小身，是身之身故。好，那么不管是采取第一种解释或者采取第二种解释，都有其道理，都有它的逻辑性。好，那么这个是光寂对于大小四种相在名称上各有三种说明。好，那接着请翻到讲义398页。好，那么这是在解释寄送的于八一有能，于八于一有能，就是四种本相跟四种随相所作用的对象是何者呢？那么借由问答来去做诠释说明。请看到答辩的问，七部本相如所相法，一一应有四种随相，此复各四，辗转无穷。好，那么在上一段文只提到说有四种本相之所以是有为的属性，是借由四种随相而了知的。那么提问者接着就问到说，那么既然本相是像所标示的有为法还有四种随相的话，那么四种随相也应该还要有其随相来去表显四小相也是有为的属性，那么这样的话就应该是辗转无穷，就会落入这样的过失咯。 好，那么事情依据的有部的主张做回应。好，无私过失四本四随于八于一功能别故。 好，那么接着就询问何谓功能，为法作用或为适用。那所谓的适用可以先参考注脚200或者以及201的刮胡一。在俱舍论的后文会提到此解释适用果的时候，会提到说适用呢就是诸法的作用。那之所以早期会翻成适用的原因，那可以参考注脚201刮胡一的引文第二行，是就是是夫，那是夫的意思呢，可以有青年男子，或者是士大夫，或者是读书人、文人，或者是男子的通称。那简单的来讲，就是用男性作为一种代表了。简单来讲，就是人所产生的一种功用作用，就称为适用。那么这是从譬喻而命名的，如是夫用，那么就是如人的一种加行的作用。那么所以翻成作用或适用都是同样的一种意义。好，那么接着再看回论文。那么四种本相一一于八法有用，那么四种随相一一于一法有用，那么 接着下一段文就在解释它的 一种两者间的关系性。为法生时，病其自体，久法俱起。就是某一有为法，它从无到有升起的时候呢，加上这个有为法的本身，总共在一刹那中有九种法是同时升起的，是同时升起的。好，那怎么算是九种法呢？自体为一，相随相有八。好，这边的自体就是指法，就是指该一有为法。好，那么所以该一有为法自体是算第一，是算一，然后有四本相以及四随相，总共加起来有八，所以在一刹那中，站在说一切有部的讲法，在一刹那中某一有为法升起的时候，那么同时加上自己，同时就有九种法，九种法一起产生，在一刹那中一时并起。好，那接着内文就说明了四本相跟四随相所作用的对象。本相中的身，除其自性，能够升起其他的八法。那么随相中的身身，于九法中只能升起本身，只能升起本相中的这个身了。好，那接着就举例子了，持机中有身多子，有为身一子。好，那么相、身与身身能够升起八法，或者是能够只升起一法。好，它的一个作用的一个原因，作用的一个原因，它的一个利用也是同样的一个道理。好，就好像你不能去质疑，你不能去询问说为什么生生只能生大生，不能生其他法，那大生却有能力可以生起其他八法。那么他的理由就是说，就好像鸡里面，母鸡里面有人有鸡能够生很多，有鸡呢只能够产一个卵，他的一个作用，法体的作用就是如此。好，那么身是如此，那么住也是一样。本相中的住，除自己之外，这边的自性都是指自己，不是我们讲的常一主宰的自性。在这一段文中讲的自性，就是指这个法体的自己，就是自体的意思。好，那个住除了自己之外，它能够去安住其他八法，九法中的其他八法，扣掉自己，扣掉自己，就是自己没有办法对自己产生作用。这个是有部认为，有部所主张的，纸不能制纸，刀不能制割，这个是有部的主张。所以法体不能对自己产生作用，不能把作用加于自身。就好像指我们的指头指来指去，它是指不到自己的，它可以一直指其他的外在，但是指不到自己。那刀子呢，可以去切割任何的事物，但是切不到，割不到自己。好，所以一定要扣，它住在九法内，扣掉自己，能够去安住其他八法。那么随相中的住在九法中，它所能安住的对象只有本相中的住而已。所以他，所以论文讲于九法中为住，本住，本住就是本相中的这个住。好，那么意跟灭，还有意义跟灭灭，也是同样的一个逻辑道理。意能够去变异其他八法，扣掉自己。那么意本身怎么被变异呢？它是借由意义，借由这个小意来去改变。那灭也是如此， 那个面相能够去让其他除了自体之外的其他八法泄灭。那么这个面自己怎么去泄，怎么这个面相怎么消失呢？是需要借由灭灭，借由这个小灭而消失的。好，那么最后就总结，是故身等相复有相，这边的复有相就是指小相啊，随相。但是呢，随相唯有是，它不需要有其他的小小相。因为呢，随相之所以是有为，它借由大相，借由四种本相大相，就能够知道四种随相是有为。所以呢，一个循环到此就结束了，因此不会落入无穷无尽的过失。所以说无无穷失，没有无穷的过失。好，那么导师的著作里面有特别提到说，说一切有部对于四本相跟四随相这样的一种互相作用来去解决，来去解除外人所谓这种无穷无尽的过失。那么这样的一种四本相四随相彼此间的作用，跟唯识学中的四分的自证分还有正自证分互相的作用是有相似性的，是有很高的相似性的。那么在导师的印度佛教思想史有提到，那么也许这两种是有部这样的四本相跟四随相这样的一个思想，对于唯识学中的自证分与正自证分两者间的关系是有思想上的影响，也不一定。好，那么对于以上的论文呢，都是针对有部的主张而说的，这个并不是世亲自己的本意。以上的论文都是根据有部的主张。那接着呢，介绍完有部对于四本相跟四随相的内容，接着就广觉者，那么就引用了金布施的主张来去破斥有部的种种说明。请看到讲义的399页，广觉者的第一科序金布义。金布施说，何缘如是分虚虚空。那么玄奘大师翻译成分析虚空，也许对于我们现代人不是那么好理解。那么在注脚204，在俱舍论的另外一本译译本，早于玄奘大师先前翻出来的陈朝的真谛三藏所翻译的俱舍论呢，是此执即是破虚空事。此执是指有部这样的一种主张啊，认为有部这样的一种说明主张呢，就是去破，想要去破坏虚空。那这是想要表达什么含义呢？意思是说，其实虚空本身是没办法被我们有情所破坏的。我们拿刀，甚至拿枪，拿火箭炮，去想要去破坏虚空，是根本不可能的，只是白费功夫。那因此呢，金布施认为有部对于有为法的生住异灭四本相乃至于四随相这样的一种安立主张也是徒劳无功的，是不需要的。所以就好像宛如想要去破坏虚空一样，只是白费力气而已。好，那么接着金布施就接着说明了，非身等相有实法体如所分别，所以者何？无定量故。那所谓的无定量是什么意思呢？为此诸相非如色等 有定现彼或自较量，正体实有。好，意思是说，有不宁所主张有为法，之所以是有为，必然需要有生住意灭这四种本相，而能够知道一切有为法是有为，所以呢，必然要成立生等四相是法体实有的，否则就无法去认知到一切诸行是有为的属性。但是基于进步师的道理，他的反驳是说，不管是从限量或者是从比量乃至从圣教量，你都没有办法去证明四种本相乃至于四种随相它的法体是实有的，因为这四相呢，它不像色、声、香味、触这四境乃至于五根。这个可以参考注脚208刮胡一，之所以会举色等，这边的色等呢，就是提到的五境还有五根。那么这个事实上在先前的俱舍论有提到，有兴趣的可以参考第十二份讲义的332页，那边有更详尽的说明。那么目前呢，也可以参考注脚208刮胡一。那么我们之所以能够认知到有色声香味触，这个是经由什么？经由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来去缘取的。那么这样呢，我们能够去缘取到这五境，这个是借由限量，限量而证知有五境的存在。好，那么我们之所以知道有情会有五根，这个并不是我们直接去感受到，直接去感官到，而是怎么样借由我们能够见、能够闻、能够嗅、能够尝、能够触，借由这样外在有情能够产生这五种作用，而能比量的去推知有五根的存在，有五根的存在。所以呢，这个是经文，更正，这个是论文所讲的色等五境还有眼等五根，个别是借由限量还有比量能够去证知是有的。但是四种有为相你没有办法直接去感官感受到，也没有办法去推知比拟而知的，它并不像五境或五根一样。那么这个是进步师的看法，甚至呢，他们也认为在佛的圣教量中也没有明确的讲到四相是法体实有的。好，那么对于限量跟比量呢，那么有部他没有办法针对这个做回应，他先针对契经里面所提到的而举证。那么有部接着就提出，若尔何故契经中言有为之起亦可了之，尽即注意亦可了之。好，那这一段文呢，其实在前面有隐约的，有隐约的有提到，有隐约的提到，就是在讲义的395页，讲义的395页科判的第一式论文的第二行，如生明起灭明尽，那么意明注意，那么就是讲义399页这段契经，有为之起，这个就是所谓的生，那么尽就是所谓的灭相，那注意就是所谓的意相。好，那么因此呢，有部引用了彼此所共许的这个圣教量来做说明。诶，契经里面明明就提到说有为法的生灭还有注意， 这个是可以了知的，既然是可以了知的，就代表它是有，是存在的，你怎么可以说是没有自教，没有自教量去证成法体实有呢？因为身住意灭，事相确实不能用眼耳鼻舌身去感官，那么能不能去推比而知呢？这个也许是彼此间有争议性，所以有部先从进步说没有自教量去证诸相法体之实有这一点来去引契经为自己说话。那么基于有部这样的引证呢，进步回应说，天爱汝直闻而迷意，波切凡说意是所依。好，那么天爱这边其实是骂人的话了，骂人在前面的经文，前面的句色论文有提到说，天爱就是说你没有人，你讨不到其他人的欢心，那唯有老天爷，只剩下老天爷喜欢你而已。这个有点像我们常讲的那个天公伯啊，听戆人啊，就是对于这种愚痴无知的主张呢，你只剩下老天爷去证成去赞许你而已，得不到其他人的认可。所以这边讲天爱是有点考谁的话，有点酸有不，认为有不呢只是依闻而不依义。那么这个跟佛所主张的要依义不依闻刚好是相违背的。好，那么接着讲义四百页，有不就反问，那么你所谓的这部契经真实的道理是什么呢？好，那进步就先回应，这部经所主张的一个道理呢，是应该如此的去理解，为渔夫类为无名所盲，与诸行的相续不断呢，会执持我所，那因此呢，凡夫愚痴于长夜中，就是累生累世，会对于一切有为法升起单着懒着爱染。好，那么因此呢，世尊为断彼执着故，为了要断除凡夫无明的这种执着诸行，所以说显示诸行它的本质是有为的，而且呢是借由众缘和合而生的这样的一种性质。所以世尊才会讲有三有为之有为相。那么因此呢，世尊所讲的这句话并不是要显示诸行在一刹那中具有三相。好，那这句话就是反驳有部前文所主张的，说一刹那具备三相或者是具备四种有为相。那为什么不是显示诸行在一刹那中具有三相呢？理由是由一刹那其等三相是不可知故。这边的其等三相是引用契经所讲的起静住意，其实就是生住意还有灭这三相，就是一刹那中具备的生意灭这三相呢，是不无法了知的。那既然是无法了知，就不可以立为相。所以接着就讲非不可知因立为相，就是意思就是说不可知是不能立为相的，既然无法了知，你怎么还能够将它成立是有生相乃至于灭相呢？好，故彼契经复作是说，有为之起亦可了知，静即注意亦可了知。好，那么接着请看到讲义401页，然今从说有为之言者，令知此相 表是有为，物为此相，表有为有。如居百路，表水非无，物为表有为善恶。如童女相，表非善恶。好，那这一段文是在解释为什么契经会讲三有为之有为相，为什么要重复说两次有为，为什么要再重复说一次有为呢？为什么不直接讲三有为之相就好，为什么要说三有为之有为相呢？那么下文就解释了，是为了要让有情了知说这个这三相呢，这生住意灭这三相呢，它是去表显是有为的，是有为的，而不是要去表显这个有为是实有的。就好像说在某一个处所有白露的话，就代表有水，它的意思是说只要有白露出现的居住的处所，就代表那个地方是有水的。那么这个就是用一种反喻，相反的譬喻来去做说明。好，那下文也是用一种反喻，童女相，童女相又可以表达，又可以去表现表示这个童女的特征的相貌呢，到底是善相还是恶相。那么在注脚213有列出来，有列出来。如果是皮肤光滑等等的，这个就是所谓的善相。但是如果是皮肤粗糙等等的，这个就是非善相。好，但是相反的，有为之有为，三有为之有为相，为什么要重复呢？是为了不让后代的学子去误解说是表显有为有善恶的属性，有善恶的属性这样的一种差别。他的所以之所以要重复，就是为了避免说将这个有为理解是善的或者是恶的。所以如果只简称说是三有为之相的话，那么我们后代的人呢，就可能会有两种诠释的方法。第一种呢，就会将有为相认知为是实有；第二种呢，是可能将有为相认为它是表显善或者是恶。那么因此呢，佛为了要避免这样错误的诠释，所以呢才要重复的去说是有为之有为相。那么第一个有为是讲说这个有为相呢是系属于有为法的，那么第二个有为呢是代表说这个相本身也是有为的，也是有为的。好，所以这就是论文所讲的，然今重说有为言者，令知此相表是有为。也就是这个相本身是有为的，所以称为有为相。那这个有为相呢，是与有为法不相离的，所以说是有为的，有为的有为相，有为法的有为相。好，那么这个是针对这一段的说明。那如果大家有预习的话，会发现说我刚才这样的解释跟注脚213普光的解释有一点出入，有一点出入。那所谓的出入呢，主要是针对此相表有为这一句俱舍论文呢，在普光俱舍论记的解释，它是讲此能相表所相法体是有为。那普光的意思是说，经典 之所以会再重复说第二个有为，它的用意是为了要表现这四本相所诠释的所相法，就是有为法。那么这个法本质上是有为的。好，那么这个是普光的一种诠释方法，诠释方法。但是呢，根据法宝的俱舍论述，以及还有陈真谛三藏所翻译的俱舍论的另外一本译译本，从这两家的一种翻译版本还有注释的说明，那么我个人比较赞同法宝的理解，就是第一个有为，三有为之有为相的第一个有为是指有为法，那么第二个有为是去形容相，是去形容这个相本质上是有为的。那这个三种有为相是系属于有为法的，所以经文用白话解释的话，就是说有三种有为法的有为相，有为法的有为相，那么应该是这样的一种理解说明会比较符合，比较符合。好，那么基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先到这边，那么下一周再继续。